千里独行张景龙，夜探玉泉山凤凰岭。干嘛来呀？前文咱说的清清楚楚，康熙皇帝把国宝万宝珍珠山丢了，把康熙可疼坏了，又羞又恼。作为大清国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，在皇宫大内把国宝给丢了，这要说丢脑袋也不新鲜呐。因此惩罚了很多很多人，最后把这件事交给了大人施世伦和黄天霸，一方面对他们重视，寄予很高的希望，另一方面如果你破不了案，国宝不能还朝，还用问吗？就是掉脑袋的罪名。咱们说这个张景龙，就这小伙子心非常重，好强的心也非常强，他心说话了，施的人对我不薄啊，哎，供我吃供我喝，拿着薪俸，就像哥们弟兄相似，哎，拿人心比自心。大人现在有了为难之处，我不使劲儿，谁使劲儿？在马高凳短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远近，因此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，我尽我最大的努力。另一方面咱也说了，张景龙这人好攀比，黄天霸本来比他小点，但是黄天霸出人头地十分了不起，一提这仨字儿，无不敬仰。我张景龙差啥？我就不想超过黄天霸吗？他抱着这种心情，冒着风险来到玉泉山凤凰岭，但是没来过，到这蒙灯转向，连四志都分辨不清。咱们说了，他胡了巴涂走进一座山寨，这座山寨叫什么名他不清楚，是凤凰岭的主寨呀，还是分寨也不得而知。他往屋里一看，屋里坐着个黑面的寨主，30多岁，体格挺大，旁边还戳着一对特殊的兵器，短把凤翅鎏金镋。一看他这体格，一看他这个家巴事儿，就知道此人是一员猛将。哎，就见他面沉似水，带着不高兴的样子，眉毛拧在一起，是长吁短叹。一会儿他吩咐备马，我要见总辖大寨主去。哦，张景龙一听，哦，他不是总头，总头是孙飞孙文广，他肯定不是孙飞了。他见大寨主干什么？万宝珍珠山是否落在此处？我这次能不能白来呢？又一想，管怎么的，打破砂锅问到底，我一定查他个水落石出。哎，就这么个时候，从大厅外头进来一个人，这人长得是弯背驼腰啊，长得跟那个大老鼠成精差不多少，小萝卜头脸，一对小耗子眼，稀不楞登几根胡，穿着青衣小帽，一看呢就不是个好饼。就见这小子迈步来到桌案前边，躬身施礼：“哎，九寨主。”黑脸的寨主刚要起身，一看他来了，又坐下了。阿六来了。
啊，来了来了，
有事儿吗？
哎呀，九寨主啊，您是贵人多忘事啊，您交给奴才的事儿我替您办成了。
办成了吗？
办成了，特来向您道喜。您这上哪儿去？
嗨，你怎么挺好个脑子竟忘事儿？ 你不知道我这烦恼的事情有多多吗？现在快到九月初九了，总辖大寨主下了一道命令，命我负责搜集100名青年女子。到了现在凑了凑还不到30个人，那70多个连影子都没有，到了时候我教不出人来，岂不受责罚呀？我就恨我派出这些人怎么那么饭桶。人就是男女之分，老爷们不要，上年纪的不要，年轻的妇女多的是，怎么这么没用？到现在这人数凑不齐，让我无法交代。我呀想见见总辖大寨主，求他老人家能否容期缓限。刚要出门，这不你就来了吗？啊，九寨主，我看您呢还是不必着急，公道自然成。咱派出那些弟兄不没回来呢吗？一回来肯定得超过这个数，您尽管放心得了，离九月初九还老长一段时间呢，怎么能说完成不了呢？这会儿您见着总辖大寨主一说，是不是惹他老人家不痛快呀？最好您呢先别发急躁，先办咱的喜事。他同意了吗？一开始不同意，又哭又喊，最后经过我软硬兼施，掰开揉碎一跟他讲道理，嘿，他乖乖的顺从了。九寨主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今儿这日子就挺好，您哪儿都别去，干脆叫他陪着喝点酒，早早的安歇了吧。人家可是19岁的黄花大闺女呀、啊！嘿嘿嘿嘿嘿，哈哈哈哈！阿六啊，你真把这事儿替我办成了，还真立了功了，我不会亏待你，赏给你文银50两。到账房去支取。哎呀，谢九寨主的恩赐，谢九寨主。那您什么时候到后边去？我现在就去。你说话我不太相信，我要亲自看一看。不信您就去看看，看小人说的是真是假，您随我来。这个自称叫阿六的点了一盏灯，九寨主跟他出去了，离开大厅往后院走。这宅子能有几十处，挺大一片地方。张景龙在外头看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就猜了个8-9不离10啊。呦，闹了半天我遇上那些人贩子，那些拍花婆，肯定是玉泉山凤凰岭派出去的，跟这个叫九寨主的有直接的关系。这还有，他刚才说了有30来个，这都是无辜的女人呢、落入魔窟，今天叫我遇上的，焉有做事不管之理？但能有办法，我一定把他们救出虎狼窝。就这么的，张景龙把旁的事先放下，在后边偷偷的跟踪，拐弯抹角到了一处小院。小院正房5间，院落不算大，但是规矩。院里站着几个站岗的喽啰兵，一看九寨主来了，呱都立正。九寨主，九寨主，免免。说着径直就奔屋里走了。就见那个叫阿六的站到门外，嘿嘿，九寨主，我不送您了，我去支我那点银子去，您休息好。您缺什么呀？少什么？您尽管吩咐，屋里还有婆子伺候。说着，这阿六跟大老鼠一样走了。就见九寨主推门进了屋了，张景龙跳到后窗户这舔破窗棂纸，往屋中观看。这屋倒挺宽敞，也比较华丽，一张大2人床，上头有帐帘，不过帐帘都撩着。有被褥，收拾的倒也干净， 在床铺之上坐着个女孩，这女孩可没捆着，头发已经都梳好了，没抹粉，但是两眼之中带着泪痕，低头不语。旁边站着俩婆子，嘚不嘚嘚不嘚，正在这劝呢：“姑娘啊，女人这一生干什么？就是嫁夫找主，就是生孩子吃饭。哎，你有什么要求啊？你要嫁给九寨主，吃香的喝辣的，金银不愁，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，不也就得了吗？将来你们有了孩子，传宗接代，就了此一生了。你说你这么想啊，就对了。要像你方才那样的想法，非要死，你死能怎么的？你死就臭快递而已呀。现在你哭，你也回不了家，你寻死，你们一家人也难以团聚，是不是呢？就得逆来顺受。大大呀，九寨主您来了。
嗯，黑面的九寨主迈步进了屋，呱往椅子上一坐，看了看这姑娘，她愿意了吗？
给九寨主道喜，一开始有点别扭，后来经过大家这么一劝呢，他现在开窍了，愿意陪伴九寨主。恭喜九寨主，你又得了一位压寨夫人。
这也有你们的一份功劳啊，到前边账房领赏，每人文银十两
呀。谢九寨主，谢九寨主。
说话之间把东西准备好了，轻手轻脚退出去，把门倒带，嘻嘻一笑奔前院去了。
那位说，说了半天这个九寨主是张三呢还是李四？怎么个九寨主啊？这个姑娘又是怎么回事呢？
咱得交代清楚。
原来玉泉山凤凰岭一共有108寨，不管大寨小寨，108寨啊，人员都上万了。这大帮头可不小，不叫官军来抄山，为什么抄不了？
一个是他们帮头大，二一个占着有利的地势，官兵也加上有点饭桶，
三次攻打没有攻破，反倒伤兵损将，这下就助长了孙飞的气焰，公开扯起大旗招兵买马。其实这孙飞内心野心很大呀，还要想反清复明，要学吴三桂，要学耿精忠，把满清给推倒了，由他取而代之。他也想尝尝当皇上是啥滋味，你说这种人野心得有多大吧？故此他设立了108寨，其中第九寨的寨主就是刚才咱说这小子，就这黑脸的，他排行在9，江湖人称铁面大鹏，姓刘，叫刘忠志，这家也是官道出身，杀人不眨眼呢。别看他年纪不大，血债累累，是罄竹难书，他是孙飞手下的有名猛将，故此坐守九寨，在这独立为王。眼看9月初9了，孙飞打算在玉泉山凤凰岭来个大祝贺，发请帖，传请柬，请他天下的朋友齐来祝贺，九九登高嘛。这是一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他要向天下的绿林道展示一下他的实力，叫大家开开眼，瞅瞅什么叫万宝珍珠山。我手下的人干的，夜入皇宫大内，把至宝珍珠山偷到我的玉泉山凤凰岭。将来这归我了，这是什么象征啊？这将来我要称帝，将来我要独霸天下，让武林中人看一看我孙飞是何许人也。选的日子就是9月初9，因此要100名美貌的青年女子在这陪伴着。
这绿林人都喜欢这个，这任务就给了九寨主铁面大鹏刘忠志。没说刘忠志发愁吗？到了现在日期迫近了，这青年女子才30来个，远不够100个数，所以他发愁。他知道总辖大寨主的脾气，到时候完不成任务，那家脸往下一刮的就得要我的命。侥幸的话，九寨主这位置我也保不住了，故此他心里着急。另外呢，在这些女人被骗拐到山上之后，他筛了又筛，选了又选，其中选了一个姓黄的姑娘。这姑娘就住到山脚下黄村的，今年19岁，据说她父亲还是个老秀才，诗礼穿家，姑娘文文静静的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让他们的眼线发现了。哎，就利用人贩子拍花饼把这姑娘弄到玉泉山，落到第九寨了。他一看这姑娘长得挺清秀也挺文静，就动了淫心了，这个我留下不献给大寨主。但这姑娘至死不从啊，又哭又喊又打又闹，豁出死去了。他没有办法，就叫那阿六和俩婆子在这规劝。方才为什么坐到大厅他生气呀？他就觉着一个家庭的姑娘就这么倔强，就不怕死，哎，想不通，什么人不怕刀子，他就不怕吗？就凭我的身份他不愿意，言辞拒绝，又哭又闹，岂有此理。他正犯愁呢，阿六给他送信说劝好了，这不他来了吗？他不相信，要看看真假，把俩婆子打发走了。他往床上看了看，这姑娘低着头一句话不说。刘忠志嘿嘿笑了两声，我说姑娘，听他们说你愿意顺从了，做我九寨主的压寨夫人，是也不是啊？姑娘没言语。怎么见着我还抹不开说话吗？方才有人向我建议，今天是良辰佳期呀，我们占山为王的人也不拘小姐，什么时候喜欢什么时候就拜天地，今儿日子就不错。因为大山寨之中许多的事情忙不过来，咱就免去什么成亲大礼，哎，全都取消了。你和我两个人同床共枕，共度良宵，你就算我的压寨夫人，只要叫九寨主我高兴，往后你说了算，你替我管账，你看怎么样？说话呀，这屋也没外人了，你干嘛羞羞答答的？这小子说着说着站起来就往姑娘跟前凑，袖面一挽就要动手动脚的。张景龙在外头看得清清，我焉有不管之理，偷偷的把13节链子鞭就弹出来，想要破门而入救这个姑娘。那人说能救得出去吗？不怕捅马蜂窝吗？年轻人见义勇为，到了现在管不了旁的了。他没等动身的功夫，没想到这个姑娘事先有准备，在屁股底一伸手，噌，金乎乎的拽出一物，把九寨主也吓了一愣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张景龙仔细观看，闹了半天是一颗金簪，金簪呢就是别头发的发簪。方才他们劝说这姑娘的时候，给她拿的金银首饰，什么项链、耳环、戒指、绫罗绸缎，都跟她展示展示，用这些东西引诱和软化姑娘。其中就有这颗金簪，这颗金簪可是纯金的，
也不知道怎么的，贝姑娘把这金簪藏在身下了，作为护身之物。这金簪藏了下没有六寸也差不多少了，三愣一个尖儿，姑娘就把这个金簪抄到手里头了。
你再往前来，我跟你拼了。
丫头片子，本寨主出生入死，杀人如麻，这事我见得太多太多了。我真没想到你一个弱小的女子还想跟我拼个上下，你是不是活腻本？把那东西给我放下，听我话，再不放下我可不客气了。就见这姑娘把金簪一掉个奔着自己，
爹母亲咱不能相见了，恕而不孝。
就这姑娘对准自己的梗嗓，就拿这颗金簪，这事儿就发生在三两秒钟之内，
太快了，
姑娘早下了必死之心。你想能轻易下手吗？使尽全身的力量，扑这一声，金簪穿透梗嗓，在后边都露出尖儿来了。那金簪都弯了，使多大劲儿？就见姑娘俩眼一翻，扑通躺到床上，鲜血崩流啊！九寨主刘忠志把俩手扎实开了，做梦也没想到，水灵灵大姑娘就在他面前是香消魂散呢。觉着心疼，觉着可惜，又恨怨那俩婆子和那阿六，你们怎么没注意呢？什么时候叫他手里得了这么个东西？这满砸满砸！张景龙在外头看得清清的，刚想救姑娘，一看姑娘自杀了。好劫烈的女孩啊！哎呀，张景龙心说话，没想到这山村之中居然就有这样深明大义的女孩，宁死不从，可亲可敬啊！他心里的对这姑娘又尊重又怜悯，就忘了自己舍身出地是在这个什么环境的，那嗓子眼一次性喊出一个字来，好，好啊！姑娘光明正大，节烈至高无上。你别喊好，这喊好屋里听得清清的。这九寨主正在那扎实手，这一听后窗户这好，谁喊好？跑这来报好来，什么人？说着，九寨主推门而出，就跳到院里去了。来人！院里头有站岗的喽啰兵闻听此言，就一阵